弟兄姊妹平安，我知道你们的弟兄为什么歌唱的很少，因为我的讲道很长。因为这是我带给你们的印象啊，事实上呢，神的道是相当相当的丰富啊。我本来预备的这几堂啊，到昨天晚上为止，我并没有讲到那个第三堂智慧的心。不过智慧的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比较难的部分呢，很可能是第三章那一个舌头跟智慧的部分。不过我昨天已经做了一些解释了嘛，我说在第三章的里面讲到舌头要勒住舌头，还有智慧。我们读雅各书的困难在哪里呢？我们读雅各书的困难是因为雅各书呢，你自己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支离破碎。一会儿讲智慧，一会儿讲，这个降卑的弟兄升高，你要高兴；一会儿讲试探，一会儿又讲说你要快快听，慢慢的说；一会儿就讲说你不要去忽略穷人哦，就讲一大堆，你会突然间支离破碎。但是我相信我这几天呢，我把这个雅各书的大纲解释了以后，我想你现在是连得起来了。里面事实上就是讲到智慧，然后你要有智慧去。看见苦难背后是什么？你要去智慧去看见，在受苦的时候，那些穷人，从来在社会底层的，没有人注意过他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被摆在受审判的时候，好像地位提高了，你应该以为骄傲。可那些平常在整个社区内非常风光的有钱人，为基督缘故被降卑，好像被捆绑，低着头，头发散散的啊的时候，他是降卑的，你也应该骄傲，因为人生。没有一件事情你是会永远风光的，因为我们都像草上的花，很快事情就会凋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真是成了一台戏，在这里演。我自己从有个很深的感想啊，我在想，神呼召我在这个时刻，这几十二十几年来，我做牧师，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会不会是牧师？你说呢？我告诉你啊，不会啦，你去看启示录呢。这启示录在讲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听啊，我念一段给你们听，好不好？他其实他刚告诉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到时候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节，十八章二十节。”当然，很多的经文藏在圣经的一些比较不起眼的地方，我们不太注意。可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让我们注意到圣经有一些神学观念是蛮有意思的。第十八章他说：“哈，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里面也没有讲众长老、众牧师、众执事，你们还没有听懂看。他是有讲说，众圣徒，我们就是圣徒嘛。但是我们在教会演的不同的角色，所以有人就称我是牧师，因为神给我恩赐是个教导的恩赐，所以神就把我差派到各个教会、各个聚会点、各个退休会、各个退福音营去讲道，那是神给我的恩赐嘛。那你说你不传怎么办？不传就有祸啊。只是我多给谁就更怎么样？跟谁多要？那时候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怎么办呢？这好极了，对不对？上帝从来不会因为你没有恩赐就不给你奖赏嘛。圣经不是讲说给5000两的，给2000两的，给1000两的奖赏，都有一句话：忠心良善的仆人。就这么一句话，我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可是不管你的服事怎样，里面有个奖赏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什么？你到底服侍神的时候，你有没有爱在里面？昨天有讲过，讲得很清楚啊。你到底有没有爱在里面？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受更重的审判呢？所以有人就会批评我们这些人呢，到处去外面讲道就是赚外快。他不想一些哈，一个教会讲一堂道给你200块，50礼拜就1万吧。那你当牧师的时候，你牺牲多少万呢？ 可他们就很多爱情呢，他就从那里来想。可是另一方面，危险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去那里打知名度，也是个危险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受更重的审判呢？因为我们很可能我们的舌头上有过失，很可能我们智慧上有过失。所以整个的雅各书第三章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情。雅各书第三章其实他讲的是提醒那些做教师的。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什么？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审判。这我们是指谁呢？是雅各的本身，因为他是个做教师的，所以要小心啊。所以他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情，说小心你的舌头，your tongue，小心你的舌头。啊，因为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用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舌头。可是我们这些传道人，这些尤其更大的领袖，在 TV 上用 TV 的人，他会可不可以用他这个 media 来鼓动风潮？可以还是不可以？当然可以，危险不危险？很危险呐、啊，很危险呐、啊。所以他警告我们说：“你要小心啊，你也不要把讲台当炮台呀、啊。”所以我们来到讲台上的时候，所有的传道人、所有讲道人都该胆战心惊，都该胆战心惊，因为我们有点像什么？我们有点像拿达亚比户，我们就近圣所了。我讲的拿达亚比户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立位记第九章讲到。这个亚伦他两个大儿子跟二儿子受膏做祭司，对不对？可到第十章就被烧死了。那么才刚刚案例牧师才按牧典礼结束，结果就完蛋了。我不是想张牧师，你们注意哈。哎，这个时候讲话哈，这个时节讲话还是要小心哈，还是要小心哈。那至少勉励一下啦，因为我也被案例过，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来就近神，神就讲说，神要在那些靠近的人当中呢，显出他的荣耀出来。所以这就是第三章，因为我没有讲，所以我现在赶快补一点，然后我等一下讲我要讲的。所以他就是智慧上，你就要你的舌头上你要小心，因为你这个舌头呢，虽然小，它是控制了很多的方向，就好像个马哈，那个嚼环，你可以到。控制它的脚环，你可以用马的力量跟马的速度，可以到你所要的任何的地方去。但是呢，它又像船的舵，舵是很小，大风吹的时候，它可以避开风浪。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讲说，这个东西很小，可是它可以让你到你要到的地方去。一个舵是很小，风浪来的时候，你可以不用随波逐流，因为可以抵挡风浪。所以它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可它里面又讲到一件事情，但是人的舌头呢是非常难控制的，非常难控制的。它好像是个火，可以点燃，而且很多的时候是从地狱点燃的，把人心激动。所以你看，现在那些宗教家怎么可以让人家搞成十军东征？有没有？你怎么可以让一群人疯狂的跟随？因为这从地狱点燃的，里面充满人的私欲。所以我们就承认一件事情。假如你要对付你的灵敏，你最需要对付的是什么？你那个舌头，那个舌头。所以以赛亚第六章，他就讲了，当他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你知道，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牧师的秘密哈。你怎么为什么牧师礼拜一放假？因为礼拜天太累了，礼拜一不放下，不是啊？礼拜一叫做 Pastor Blue。什么叫 Pastor Blue 呢？礼拜一懊悔认罪啊！昨天讲到讲错了，昨天里面有血气啊，圣灵在那里对付你的时候，我们就躺在那里哀恨主啊，对不起，I'm sorry, sorry, sorry and sorry。我们就再次成长哈、啊，你们张牧师台不会了，那是我讲我啦。你看，有一当你从台上下来的时候。有很多，大部分很多都是姊妹。 牧师，我很不知道就，哎呀，我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讲章，你心里面会不会天花板都听到声音有没有？顶到咚咚咚咚咚，好像呀，舍我其谁哈、啊？那个意念可能是只有1秒钟，你明天就后悔一天，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受对付。假如你有圣灵的话，没有就算了哈。没有就没办法了哈，感觉良好也可以了哈，感觉良好也可以。所以这个舌头就是，他就讲的是，你怎么可以用你的舌头去赞美神，又去咒诅你的弟兄呢？我们在这里听到刚刚的赞美声，我常常李玉的声音很好，每次领诗我就很喜欢。哎，你的也很好。我记得那个姊妹的你们的诗歌也是领诗也是，我都记得哪个教会领诗很好，因为我是喜欢唱歌那么你在那个服侍主的时候，你就慢慢你在那里唱歌，大家都跟你一起唱。可是下午呢，就叫主牧师肉，对不对？这牧师讲什么？今天开会讲什么？你看一边你在赞美神，一边怎么样？你都咒诅你的弟兄，那上帝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怎么可以在一个口可以赞美神，一个口可以咒诅你的弟兄？一个泉源怎么会发出一个口中发出两个甜水跟苦水来呢？所以人的嘴唇哈，所以圣经就讲说，能勒住舌头的就是义人。那我问你哈，勒住舌头简单还不简单？我告诉你，极其痛苦。”极其痛苦，放到舌尖，自己觉得很有道理要讲，可是一要讲的时候，觉得说这会亏损上帝的荣耀，你就忍住，忍住，觉得被人家亏待了，又很想讲，那里面那种挣扎，魔鬼说谁也，圣灵说等等吧。所以我昨天讲了三句很重要，我说听到的秘诀是，你要快快的，慢慢的，慢慢的，我不讲说那什么叫做慢慢的说呢？你先把生命表现出来，你讲的人家才听。假如你讲的跟你的生命快，你就产生个危机。你讲的很好，比如说刘牧师讲到他讲的很好。后来你发现我是那满口道德文章，满到处男盗女娼，你们会不会跌倒？会跌倒。所以保罗说，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拒绝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危，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个非常，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所以那个口你要勒得住，为上帝荣耀，很多时候你必须忍，你必须在神面前只向上帝哭诉，不向人哭诉。这个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那么他讲到第二件事情，第三章讲第二事情，他突然就讲智慧了，怎么讲完？舌头又讲智慧，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好像看着不知道讲什么。其实，一个讲员或是一个老师或是一个教导人的人，你用嘴讲话，人家向你寻求是寻求你的智慧。所以他就问你，你怎么知道你是有智慧的呢？他的解答很简单：假如你的结果是带来纷争，你的智慧是有问题的。我给你讲一个例子。谁是这种人？圣经有个人叫约拿达，你们认识他吗？不是耶稣呀，叫约拿达。这个约拿达是谁呢？我再继续带你们思想下去。大卫有个儿子叫做暗嫩，暗嫩强奸他的妹妹，请问谁给他出主意的？那个人叫做约拿达。他暗恋他的妹妹，就下不了手。约拿达给他建议说：“哎，叹什么气呢？我跟你出个主意，你告诉你大卫王，你的爸爸说你生病了，你想吃一个妹妹做的饼。”他说：“那怎么样呢？那么做饼的时候带到你的房间来做，所有的仆人都不在的时候，你就可以下手了。”就他成功了没有？他成功了。可是他恨他比爱他还深，人犯罪就这样子。我用我的欲望得来的东西，最后带来的懊悔远胜过我起初想要的那个愿望。他就把他赶出去。 结果我们就看见他这个妹妹呢，就把衣服撕破，因为以前的处女是穿彩衣，那么这时候他就把自己撕破了。亚撒龙知道了以后，这个人是个君王之才，不下于，我觉得他并不比所罗门差，他是很大的谋略家，而且非常非常聪明。他说：“你不要做神，他忍忍呢，他忍2年，2年以后呢，他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他开始下手。他说：‘我想请我的兄弟来我家吃饭，王啊，请你来。’大卫说：‘我老了不去啊。’那你不去，那你叫你大儿子暗嫩来代替你吧。啊，暗嫩去吧。结果他就在宴席当中把暗嫩给杀了，对不对？其他兄弟他都没杀，暗嫩给杀了以后。”大卫撕裂衣服哀哭的时候，约拿达出来说话了。约拿达说什么？他王啊，你不用那么忧伤，只有暗嫩一人被杀，这就是魔鬼的工作。是谁叫他犯罪了？约拿达。但是谁来控告他呢？约拿达。所以我们就说，约拿达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啊。他是属地的智慧，他带来的纷就是纷争，就是坏事，就是毁坏。约拿达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那他说什么要是真正属天的智慧呢？他属天的智慧就是用和平的一种里面所出来的，就是良善，就是和平带出来，是大家在神面前会把荣耀归给神，不羞辱上帝的，不再来纷争的。这就是第三章讲事情。从第四章以后呢，讲到智慧的人生，那么他就开始讲了一件事情，说不要与世界为敌，在属灵上你要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你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们。你们这些心怀恶意的人啊，你们要洁净你的心啊，你们这些人要洁净你的手，这跟以赛亚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把这些都洁净了，你要做智慧人。因为属灵上面你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因为所有的祝福呢，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在上帝面前自卑，神就会叫你升高。他就劝我们这样过这样的人生啊。他劝我们说，你们不要彼此批评，彼此当中你们不要彼此批评，因为论断人的是谁？是上帝，不是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也讲了。他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我也不能称自己为义。为什么呢？因为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造出暗中的隐情，到时候我们要得到称赞。每一位基督徒，尤其被神所用的每一个基督徒，经常会受攻击。你不受攻击，因为你太不行了。击打牧人怎么样？羊群就分散了。”完全的分散，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要批评。”这个批评的背后，你知道我们论断的定义是什么？论断的定义就是你对一个不确实事情加测你的推断。啊，突然之间有一些动作出来了，那就一群人讲说他一定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后来到主面前发现你的一定都是不一定的。人心是脏的，所以投射出来的东西会是脏的还是干净的？都是脏的。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我讲个例子，看见小孩子，很有意思的，小孩子那个就是十几个月刚会走路，东倒西歪，东倒西歪，那最可爱的时候。在他来讲呢，所有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不管在谁家，就像狗一样。你知道那狗也大概是这个样子吗？那施布真不是讲一个故事吗？他家有一片草地，邻居的狗常常跑在他的草地上跑，甚至在那里大便，他好气啊！所以那狗又来了以后呢，昨天才在大便哈，他就拿一个树枝呢哈，捡树枝就丢那个狗呢，那狗呢就跑过去把树枝咬着就捡回来给他。这个他摸摸他的狗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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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Go go go！ 那狗没有界限，界限是你画的，不是它画的呗。可是你为什么会去丢它？因为你觉得这是我的。那狗是都是上帝的，什么你的？他没有那个观念嘛。小孩子也是这个样子， 谁说小孩是偷东西？十几岁的孩子东张西望，东逛逛逛逛，哎，看到有个打开的罐子，里面有糖果，他伸手就拿，对不对？谁叫你放在那个 corner table 上面？他看得到的，他才就拿了。结果那个比较小的那个三四岁的孩子，妈妈弟弟偷东西，有没有？他偷不偷啊？他没偷，他没想偷，他只想吃。可是你为什么会说他偷？因为你有偷的观念嘛。清楚这个事，所以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脏，不是别人脏。哎呀，我是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要彼此批评。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尤其你不知道事情，听来的东西很多都是不准的，因为听来人家跟你讲的东西都是染上颜色的，他有目的的，尤其他特别到你家探访你的。哎，开始说，姊妹，你最近好不好啊？很好，怎么了？哎，来来，请坐，请坐。啊，我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就走，但是2个小时以后了哈。啊哈，然后你知不知道最近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哦，哒哒哒哒哒，哦，真的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还不是因为这样，讲的东西就是负面的东西。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讲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任何事情，我是讲普遍的。我牧会几十年，做就几十年，我看见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事实的后的真相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见得，不见得，这就是危险的地方。你说神今天在教会工作，我就问你，魔鬼今天会不会在神的教会工作？也是会，也是会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不要，那他要讲到一件事情，就说你呢，不要太有对人生太有自信。你说我明天我要到DC 去做个买卖，我后天要到 Boston，到 Seattle，反正你讲好了啦。这个雅各就告诉你说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原来只是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你应该怎么说？他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他说你不要跟你自己，你是掌握你一生的。我不跟你开个玩笑吗？你说我十年寒窗无能之，一举成名天下事啊！你可以十年寒窗，就在你考大考、会考、高考的那一天，早晨肾结石发作，你去考呗。你还考呢？什么都考不了，你有能控制你的生命吗？成功不在你的手上，就不要太快。他就告诉你说，他们有钱人，你也不要夸耀你多有钱。他说：“你不要夸耀多少钱，你随时可以失去的。你不要去亏待那些穷人，因为他社会你要是底层，你就给他钱。圣经是说，你给一个穷人，给他工价的时候，你不要等到日落以后给他。我跟昨天跟你们解释了为什么日落，因为以色列人算的是6点开始，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明天6点，这叫做一天。所以你在5点前没有给他，你等于是隔天再给他，那个人的感觉就会怎么样？那我今天。”没有拿到工钱，我带什么东西回去？他向神祷告，你就有罪了。他是讲到这个事情，他又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忍耐，你看见世界的光景不是太好，但是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因为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在末世的时间，你会看见世局越来越乱。会不会好转？不知道。你看。东西两个都是这样，现在西方的疫情下去，东方疫情上来，对不对？哪一天呢？东方的疫情下去，西方疫情又上来，你从来不会知道会怎么样，你不会知道的。但是你可以盼望，因为我们的主叫我们盼望的时候，他用几件事情来讲我们的盼望。他说你要像农夫盼望收成，请问农夫盼望收成是有指望还是没指望？是有指望的。他说诗篇说你要像守夜的等候天亮，请问有没有指望？天一定会亮的。可是你现在你的四周一片虚黑，都是暗的，你看起来看不到亮光，但是你心里相信一定会来的，天一定会亮的。你这时候你要等候。他就讲了这么件事情，他告诉你说，你既然是个基督徒，你是就要说是，不是就要。就不要说不是，不要老是 smooth out， 就是事情把它弄起来很好听这样子，这不是做生意啊。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老是夸是。我们取信于人老是夸是，有没有？我夸是，上帝说你夸什么是？你不能叫自己头发变黑变白，你夸什么是？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说的每一句闲话，在主里面都会交出来。马太福音十二章，你说的每一句闲话哦，在吃饭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和每一句话，你知道现在教会很奇怪，至少我碰到的教会很奇怪，不喜欢人家录音呢，开会录音，跟他讲话录音，哦，不要录音，不要录音。我说我们讲话，上帝都录音的呗，每一句闲话都会出来，你为什么怕录音呢？录音是个备忘录嘛？哎，不录，不能录，不能录啊！我们自己彼此相信哈。其实不录音的，很多时候都背后有动机的，不喜欢被录。我是很喜欢被录的，你们现在录音我都很高兴的。不要怕录音，因为上帝录不录音？上帝录音的，怎么会不录呢？你每一句闲话他都录的，你逃到人前，逃不了神前。录吧，因为录音一讲话就会小心，不会为所欲言。所以他说你不要起誓，而且他讲说你要祷告。要彼此认罪，彼此代祷，中心有病的请长老来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大有功效，因为一人祷告大有功效。到最后雅各书讲什么呢？你要把人带回到神面前。教会里面有没有失明正道的？常常有。为什么失明正道？因为中了毒草的很多啊，就是到了网站到处乱看有没有乱吃，是的，中了毒草的，因为没有分辨能力，没解药。你来跟你，而且人很奇怪，这是我的经验哈。人很奇怪，人接受观念以后，你给他解开来呢，他会不会信？他也不会信的，很奇怪的。人没有顺服圣经权柄的那种决心。那我们就听过一些话啊，这个事情这样子，你说这样子，我也可以说这样子，有没有这种？我们不要用圣经呐，这叫 procedure，不要用圣经。我们不要老是拿圣经啊！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不要用圣经。你圣经你可以这样解，我也可以那样解，好像把圣经的根基给摇动了。就很多人中了毒，但是你把一个人带回来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你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这个地方要做一点解释，叫一个灵魂不死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人已经要下地狱啦。所以呢，叫他不用下地狱，所以那个好像一个人哈，今天下了地狱，那明天又出来了哈，因为回头，然后后天又下了地狱，那在地狱门就走来走去，那个地管地狱的那个卫兵说：“先生，你要走几次？我看都花了哈，你这次是出去还进来哈？”他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意思是说，他灵魂不死的意思 ，psuche 的不死，就是第一章所讲的，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个死就是指到你一个人跟上帝隔绝了。你虽然还是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跟觉得上帝遥远，不知道他在哪里的感觉。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过？上帝，你觉得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在听，你呼喊好像上帝也不在，你里面没有圣灵同在的感觉，你里面有很多的忧戚。忧伤还有很多的愤怒，所以人家一讲话怎么样，你马上脾气的爆。你会发现一个软弱基督徒是，人家一讲什么话，他一讲几句话，他马上就发起脾气来。那就是跟神，他没有，我们叫做没有属灵的 buffer zone，buffer zone 就是缓冲区啊。基督徒为什么能忍耐？因为里面有爱嘛。恋爱的人不太容易生气，你知道吗？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哥哥谈恋爱。其实我们两个差一两岁而已，他谈恋爱那个恋爱也不是后来那个太太，不是，不敢讲他谈恋爱了哈，应该讲说他喜欢一个女孩子吧。你不要哥哥过世，你讲也没有关系哈啊。就说，那么他跟女孩子回来，他高兴很高兴的。那你知道弟弟经常是哥哥同学宝贝乱弄搞乱搞。以前有一种水叫做墨水，有一种笔叫钢笔。钢笔里面有个东西叫做肠子，那么呢，以前是有墨水的嘛，那你东翻西翻，结果那个墨水没盖好就脏了，把人家的东西给弄， 差也来不及。你的墨水是没救的嘛？以前不知道什么苏打粉可以弄的，不太知道，反正就是出了问题了。这下惨了，再回来就揍一顿嘛？人家回来说心情很高兴呢，很高兴啊，提的东西就回来了。那你不敢睡啊？都不知道几点回来，不敢睡，睡了回来叫起来打一顿也更惨，对不对？那不如都等他打完再睡，干脆一点嘛，对不对？回来了，回来以后人家没有讲话，就赶快去认罪哈。我今天不小心哈，其实翻你的东西怎么叫不小心？那随便讲没关系了哈，不小心我把什么弄翻了，看一下，摸摸头，好了，算了，没关系，没关系的，这给你吃，心情好。他就饶恕哈，那基督徒为什么饶恕？他的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因为他充满了爱，就可以饶恕，可以挽回。可是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很不好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就像一个老鼠的那个讲老鼠那个捕鼠器，一碰就出来了所以提摩太。就会讲说，做神的仆人呢，应该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说神说不定给他悔改心，让他们悔改。所以雅各书，我跟张牧师报备，基本上讲完了，好不好？只有一点没有讲，现在要讲的。对不起。好，我们来看。那么你说，我为什么把这里放在最后呢？保守你的心呢？为什么又讲了乌利亚的事件呢？你们可能要做点笔记，因为这稍微深一点，稍微深一点。雅各书有一句话是雅各书里面对我们最有直接关系的，是我们所有雅各书里面对我们最直接的，那就是哪里呢？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他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呢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啊。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他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怎么样死来。这跟我们最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私欲？私欲就你自己有自己的欲望，这叫私欲。那么魔鬼用什么来试探人？他所引动的就是你的私欲。所以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引动他呢？他说啊，难道园中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我问你啊，魔鬼知不知道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树当中那个果子不能吃。魔鬼知道的，知道的。可他讲话的技巧很有意思这就是我们每个时候我们在做 salesperson 的时候的技巧你这个车子哈，你们这个车子好像都是很好的车，对不对？好，哦，这个车子有什么什么？不过你这个车子里面有没有可以 manage 一部车可以跑就跑500迈的，有没有？没有啊，300迈不错啦。那500迈，我告诉你，有种车子可以跑500迈，真的那个叫做速霸度的 Legacy。我就开那部车来的呗。我看到现在我还可以再跑374迈，你看看。真的，等一下到我车上就看那个六表，所以我不用加油了。以前到你们这加下油再回去哈。这不是开始字母的车，不用加油。那我就从这里开始做生意，真的啊，我就可以 zoom in 开始讲这部车怎样怎样。魔鬼用技巧车这样子，它里面有个引诱，他说：“哎呀，其实不是不能吃的，因为上帝怕你吃了以后呢，跟他一样有智慧。有智慧是什么呢？你可以分别善恶。一下子把上帝的这种公义整个就怎么样打掉了。”上帝，你不能吃，因为怕你有智慧，而且可以分别善恶。上帝是不是怕我们分别善恶？是还是不是？我告诉你，答案是。圣经是这样说，为什么？请问你，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到底世界上有没有善，有没有恶？没有嘛？为什么要有善？因为恶存在才需要分别善恶嘛。所以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都说看是好的，那这没有善也没有恶，那时候有什么善跟恶呢？为什么那小孩子会抓饼干？他没有善恶观念嘛？就是饼干就可以吃的。所以魔鬼是说，当你吃的时候，恶就入了世界，罪入了世界，所以你就开始分别善恶了。以前那个分别善树上果子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意思，就是一个棵树的名字而已。不知道什么叫善，神就这样树上果子你不能吃，吃的就是必定死。那善恶呢？就是个果子，这个叫桃树，这叫做这个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桃树就是这样子呗，就是这名词而已。可是当人一吃了分别善树上果子了以后呢，突然之间恶入了世界。人就开始要分别善恶，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观念是一个很有意思，因为神创造，所以中国有一句思想叫做“显现的世界是无善无恶，是没有善跟恶的”。那为什么你要分别善恶？因为恶既然进来，你就开始分别了。叫恶不进来，你需要不需需不需要分别善恶？我们就不需要分别嘛，因为。所以，我们善恶的观念，这个善这个字的观念呢，事实上，在它更前面叫做好。神创造万物以后，神看为是怎么样？好的，就是好，就是好了，就没问题。好，good。但是善跟恶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就表示善恶是并存的，已经开始有两元论的观念了。他做的这个事情不好，那你讲不好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是什么样？就是好。对不对？一定有个事情叫做好，这叫做善的；一定有个事情叫做恶的。所以善恶这两个字，事实上它是并存的。可是我就问你哈，当人假如假设现在有个事情，人没有犯罪，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分别善恶？那没有什么好分的呗。没有什么你吃在外面吃的菜里面，没有所谓，没有什么事情是有毒的，你就买就是了吧。可是等到我不讲这个，比如说讲那个 mushroom。在土地上的 mushroom，然后所有的 mushroom 都是不会死人的，你就不要去分别。你小心那白色的不能吃哦，这个哦，你就开始分了，因为怎么样，有毒跟没有毒你要分辨了。假如都没有毒就不分嘛，就拿来吃就是了。我希望我有讲清楚，有点绕。所以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就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就临到众人，死就临到众人，就先推下去了。那假如没有罪呢？死会不会临到？死就不临到了嘛？还有什么死跟活？现在我们的字典当然没有死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堕落以后的世界来看了许多的事情。那么再讲白一点哈，假如人没有犯罪，现在请问狮子吃什么？就吃草呗。根据什么？根据创世纪，我地上的动物，我把草赐给他们，怎么样？做食物。你们嘛，树上果子给你做食物。那现在动物都吃肉、吃血、吃什么？所以我们在立位记的时候，我就教他们，我说立位记11章开始一直讲到洁净不洁净，我就给丢他们就分了。我说其实洁净不洁净，你不要老是背这些东西。哪个东西洁净呢？到餐厅点菜的时候，能不能点青蛙哈？能不能点老鹰肉？可不可以点？你就不要去想这个东西，你就要想一件事情，就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上帝起初所创造的时候，保持原来的习性跟生理？那为什么牛是洁净的？为什么羊是洁净的？是因为牛跟羊是上帝创造的时候都是吃草的，所以献祭的时候。你是献牛跟羊，你不献老虎嘛？对，老虎是不是比较贵？可是你为什么不献老虎呢？因为老虎是已经违反上帝起初创造的习性了，它吃血的，它会杀的，会死的。所以圣经也很关键，你把这观念一弄通，读圣经就不难了。为什么这个拿细耳人民数记第六章，连父母死都不能摸，因为死不是上帝起初的创造嘛？你们懂我意思吗？ 死因，当然不能去摸这个死人，因为这不，这违反起诉状，那个我们就把它称叫不洁净。你之前再讲了哈，我再讲开这个就不用讲了嘛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试探，所以魔鬼试探人的时候呢，他说你会跟神一样有智慧，所以人的第一个堕落就是说，跟神要同等的时候，离开人的本位就是罪的一个起头，所以魔鬼的犯罪到底是什么？以赛亚书第14章说什么？我要升到至高之上，与神同等。我要六个我要，在以赛亚书第14章，魔鬼。所以提摩太前书讲到，刚信教的人不能在教会做监督，为什么？恐怕他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面。魔鬼网罗到底是什么？高抬自己，那耶稣基督相反，耶稣基督是不与神同等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对不对？只有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架上。因为他怎么样？他降卑了，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圣经又讲说，神抵挡那些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所以神说：“世人呐、啊。”神要你做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人需不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呢？不要，你只要 attentive，你只要守住本性，你就不会知道你是谁，你就永远不会骄傲。人真的没有什么骄傲。我们有时候我自己感到很谦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家身体台风来的时候呢，那么。就砍树了，2000多块钱啊，倒的就是说砍，然后我就看见那些 amigo 墨西哥那人个子好小哦，5尺吧，我想这个来搬树，从上倒下来量，我已经不够高了，他比我更矮啊。后来我睁大眼睛看呢，那么大的一块树，这个5尺高的墨西哥人，我跟太太两个还搬不动哎。我就谦卑下来了啦，打架你打输他哈，跟高矮没关系哈。你发现我们只要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懂得知识非常有限，我们的学问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什么都有限的，没有什么好。所以我们需要只是有人给我们称赞一下，所以我在那网络上头给他点个赞，他好高兴，所以我就拼命点赞哈，好不好？不管先点个赞再说哈，使他心情好一点。除非他讲异端呐。都是这样子，人世间，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试探。那么我再问你哈，试探跟试验一样不一样？试探跟试验有什么差别？我昨天上次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好像我讲过这个字，我说这个 parao 试探跟试验的原文的字是完全一样的。那你什么时候叫做试验？什么时候叫试探？你怎么去分？它基本的分法是这样子：神试验人的时候，都会把好处摆在前面，好处啊，不是把坏处摆在前面。试验你的时候，把坏处，你真的，你神跟亚伯拉罕讲什么？他说呢，你带着你的儿子，然后告诉他，就是你的独生儿子，而且是你所爱的以撒。把它献祭献给我，有人跟你觉得有人这样跟人家要东西的吗？哎，这是你喜欢而且只有一个的，把它给我。你不会这样要东西，你跟人要东西的时候，哎，这个你留着也没用嘛，对不对？你就是你留着也没用，摆在那里还不是块石头呢。我呢还可以做这个，而且我卖掉的钱我要分你耶。哎呀，这投资值得啦。我来了，让我来了。你这个摆在那里呢？万一死的石头归给谁呢？就摆一大堆理由，告诉他说你绝对可以对他产生利益。这人做事情，那上帝跟你要东西不这样子，把你的儿子，你还提醒你，你唯一的儿子就是给了都没的，而且是你所爱的，把他给我。这个叫做试验。结果亚伯拉罕给了没有？给了。上帝拿了没有？没有。上帝是很有意思，上帝只要你心意到，上帝就放手的。 所以圣经就形容说，亚伯拉罕伸手拿刀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出来。13节20章创世纪，千万不要下手害着童子，神所接纳的是你的心。神说可以了，你既然没有爱情的儿子，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可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道的人，比较会讲道的人不是我，他讲说那时候亚伯拉罕手起刀落，刀到鼻尖，天上的声音说来不及了，你们看他速度有多快，所以他是假装的哈。不是，他伸手拿刀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已经决定要给上帝的那个 decision make， 就他开始要决定，神说可以了，我已经收到了你的奉献了，不用伤你的儿子。然后第二次有声音说，你既然不爱你的儿子，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你的子孙要得仇敌的城门，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上帝说可以的。所以我就讲到，昨天我讲到一件事情，说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是找理由赐恩给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很厉害，厉害到个地步呢，上帝要赐恩给你连理由都找不到，坏到哈啊！只要他能够把这个垃圾桶拿去外面放在外面一点，我就给他加冰，我们连这个都没干到，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没有。所以这叫做试验。那试探呢？试探是把好处给你。耶稣上的试探山上，魔鬼把权势、全部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就给他讲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赐给你，因为这原来就交付我的。只要你向我下拜，我就归给你。”他把好处给你讲在前面，然后呢，让你做一件违法上帝的事情，你就在那举选择的当中呢，你就会选择说：“哎，跪一下，就是 so what。”然后我跪的时候，这时候我就把这个拇指 cross， 那美国人不这样吗？说谎的时候把这个 cross， 就是我刚那个谎言是不算的。你们小孩子，你们看电影不看到那个说谎话就把放在后面，然后这个在上帝面前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耶稣说，不可单单要侍奉你的神。所以现在我把这讲清楚，试验跟试探的差别在哪里？你发现一个试验的事情是，你接受个挑战，你做个选择，神赐福给你，这叫试验。试探是把好处摆在你前面，让你牺牲上帝的原则，牺牲你对神的圣洁，牺牲你很多属灵的道德，然后你去做了为一点点的好处，那个叫做试探。所以人生都在试验跟试探当中，常常在那里走来走去，很多时候这两个有 combine 的。有些是混合的，有些没有混合，所以我们就学习怎么去分辨。好，我们现在开讲那我为什么用乌利亚做例子呢？我为什么用乌利亚做例子呢？圣经当中大概有4到5个乌利亚，4到5个，有一个跟君王有关系的，一个跟祭司有关系的，一个跟先知有关系的，还有两个是一个是跟建造圣城有关系的。但我们主要是讲到前面三个最出名的乌利亚的事件是谁呢？是跟大卫有关系的，因为大卫他犯了奸淫，他犯了奸淫了以后呢，他就想要把这个犯奸淫这个女子婴儿怀孕的事情要不敢讲嫁祸，应该讲说是归给他的先生。那么他先生呢，乌利亚那时候约押带兵出去打仗，对不对？出去打仗，那么他就把他调回来。你知道军人在战场打仗很辛苦，对不起我在讲台上，对性的要求也很高，所以他把他调回来，按照常理 99.9%， 既然换我回家，我一定回去跟什么样，跟太太睡觉。那只要我睡一觉，不管如何孩子生出来归给谁？就归给乌利亚嘛。那么这个大卫只想一夜情啊，他嘴巴一抹什么都不知道，以后给乌利亚高升，以后花点精神来栽培那个他的儿子。哎，大概这个事情就顺理成章，按照政治的智慧 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完美无一。然后再回头跟上帝讲说 "I'm sorry"，大概就没事了。他心里大概有这样一个设想。那么圣经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事实上是上帝介入。大卫他本身他都想过自己，都全部想过这个事情了。那么圣经的记载，按照撒母耳记上第11章的记载说，诸王打仗的时候，诸王去打仗的时候，他呢没有去打仗，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很高的王位了。就是说，你公司呢，到了一个很发达之后，真正那个最后老板呢，什么事情不用干，这个钱是人家帮你赚进来的，啊，你拿60%，看你股权有多少，啊，别人去拼老命，你就拼命享受就可以，他已经到那个地步了。那约押出去打仗，他自己睡觉，睡到日头平息，是不对。可是你说他怎么睡到日头平息呢？因为诗篇常讲说，我清晨必听你的声音嘛。这个已经属灵上堕落了，早上不读经不祷告了，因为日子舒服了。以前特别爱主的时候是受苦的时候，对不对？每天他拿着他的吉他，不是吉他，他的乐器赞美神，在思想上帝伟大，求上帝求哇一大堆，好像所以是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你知道一个属灵里面一个人属灵是动态的，你今天的高峰没有保证明天的低潮。属灵没有恒定的，没有恒定的，你只能属灵是不进则退的事情。世界的潮流一直冲着你，假如你不一直向神靠近，你这个灵命就会一直往后退的。所以你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群传道人也好，或这群服侍神的也好，常常带着以前的光环，却不知道上帝离开我们，有点像谁呢？有点像参孙。参孙睡在大利拉的腿上，圣经形容说，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有没有这个话？士师记，因为他头发被剪了，他说让我出去怎么样，伸伸我的筋骨，结果就被抓，眼睛也被挖了，因为他不长眼睛呗。就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不知道，他在过去，他觉得说我是个王，I'm the head of nation，就他在那里裸体上看见女人洗澡。还不知道把眼睛转开来，所以我常讲说，我们注意我们眼睛啊，不看第二眼，第一眼没办法，因为你看到了就看到了呗。那么你看第二眼就很容易失败，你就不要看第二眼啊，你就不要看第二眼，你就转开。他不是，他看了第二眼以后，看那个容貌甚美，对不对？还看那么仔细，你看，然后就做了第二步。打发人去问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人家说是谁？人家说那是大连的女儿。哦，第三步他做什么？大连是谁？哦，他正在外面打仗。那他是洗澡呢？因为他的月经刚刚得洁净。你知道月经刚得洁净的时候，我们叫做安全期，对不对？最不容易怀孕的安全期，他想一下，这个大概没问题。现在实在是很有需要，把他叫来，就跟他同床，以为嘴巴一抹没事了，圣经就出来了。他怎么样？他就人家给他报告说怀孕了，这项问题出来了，怀孕了。他大卫马上生出第二季出来，那就归给他先生呗。反正刚刚怀孕了，月经刚刚没来，顶多1个月2个月吧。好，把他先生叫回来，很有把握说先生一定跟他同床，以后就跪给他先生。就人家是个艺人，肯回家，给他灌醉了，他还是不肯回家。大卫就想，那这个事情要爆出来了，那怎么办呢？杀吧，灭口。就写了一封信给约押，还叫这个乌利亚自己带去，是不是很残忍？带着自己的宣判书去，说你把这个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让他死掉。这约押呢就做了，结果在战术上当然是不对嘛，对不对？当然也死了一些人，回来就报告说 我们在那地方那一仗那个战争，我们打得不好。大卫就很生气，你难道不知道吗？历史上不是告诉我们，有人在城墙底下，有人妇人子丢个石头不敢砸死，你怎么在城墙底下打仗呢？你就告诉他说，你的仆人乌利亚也死了。大卫就安慰他，没事了，谋杀成功了，战略不管了，他以为他安心了。结果，神不知鬼不觉，大家不知道，就约押知道。约押绝对不会讲，因为约押是共犯，他也而且是他的表兄弟，不会讲。胳膊向你弯，不会讲。没有想到先知拿单知道，先知拿单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就跑来跟大卫讲什么，就给他讲个故事，讲个一个。那个穷人家里就有一只母羊羔，结果他隔壁有个富人有很多羊羔，舍不得吃，就把穷人母羊羔给宰来吃的。大卫说什么话？大卫说，这个人呢，做这事的人是该死的，他必偿还羊羔10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所以我就想读到这一段圣经，我想一件事情：做坏事的人有没有正义的心？有还是没有？有，比你还正义耶！那这人该死。结果先知拿单给他讲说：“这个人就是你呀、啊，你还骂人。”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很羞耻，我们在拍桌子讲的正气凛然的时候，我们是犯罪的人。哎呀，这给我很大的警戒啊，很大的警戒。多少个时候我们在责备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就先知拿单给他讲。耶和华的名，因你受到了羞辱，就大卫就悔改在上帝面前。他说：“好，你悔改，耶和华不追讨罪，但是呢，刀剑不会离你的家，这个叫罪过。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不要犯罪，为什么呢？你可以求饶恕，神赦免你没有错，可是你犯罪的结果会不会有结果？一定会有结果的，罪过要自偿。”属灵的罪，神说我可以赦免你，可是你不要想逃过你在世界上犯罪以后的结果，不会的。所以犯罪要小心啊！你觉得我犯罪没？然后就有个错的观念，认为说啊，我犯的罪，我来上面前撒娇一下就没事了，有事儿了啊，一定有事，保证有事啊，因为我的经验太多了，保证有事。你一定会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呐、啊。因为神盯到你的时候呢，你落在永生神的手里，你是不能逃罪的。你人家趴车没问题，你趴车一定一次一个罚单呢，试试看。我就拿过10张呗。读研究所的时候，真的，那很早期，我们读研究所七几年、80年的事情，我在一学期拿了10张的罚单，parking tickets，学校的 parking 啊，1张2块钱。2块钱你算一下，20块没什么，什么没什么。我们租一个房子，住两个人共住房子，90块钱而已。现在我要付20块钱呢、啊，所以我就有这个经历了。人家那时候就说我是全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拿过两个罚单的。我拿一学期拿10张，那厉害呗。这破的记录也是很厉害的了。直到的。以后才知道是上帝的手，因为在那一年啊，我刚好要出国，不知道去加拿大去，我就忘了那个去哪里，我就忘记了。但是我知道我要去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的 office 去拿一张我在学的证明证，那个在入境嘛，你要出境才能入境嘛，那很早期了，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打电话去，他们说他办好了，叫我去拿，我就开车去拿。就开车那一天呢，很奇怪，那个 building parking lot 也不小，全部塞满了车子。那我就想，我进去再出来2分钟，顶多1分钟，然后这么倒霉吗？姑且一试，放在那里，赶快冲进去。我在开门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白信封放在那个 secretary 的 clerk，我怎么不知道那个女孩子那个 missus 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桌上。我在想，那一定是我的。我进去，告诉他说 I'm Mr. Liu，明辉 Liu，他就给我，我就出来了。嘿。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我正在推门的时候，他的电话铃响了。 另外一些，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不要鼻子指头，说怎么样？叫做 minute，什么 minute，10 minutes 都不止啊！我以为都已经10年都过去了，终于他好不容易挂下电话了哈。然后 yes，我说我是 Minghui Liu。Oh, you, yeah, waiting for you. This yours，就是那一张嘛。我冲出去，那个人刚好写好，插在我的那个雨刷上面哈。我那时候马上知道那是从上帝来的，以后再远也要走了，不敢了，因为上帝特别爱你，他就是不放过你。大卫是如此，他以为安全期，对不对？左半一抹，没有人知道，什么没有人知道？上帝知道，你就没得搞了，以后就学乖了，不敢了，吓都吓坏了。上帝在你身上，但是整个大卫的犯错在那里，就是一个私欲，就是情欲里面勾动了。结果呢，万一试探就来了，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怀胎，就他就生出罪来。现在问题是，生出罪来以后，那个死怎么办呢？因为死就是我与神隔绝了，我认罪悔改，我感觉不好，上帝原谅我，苦苦哀求，穿麻衣，穿麻袋哈，跟亚哈一样，大概没事了。其实不是，他影响力很大的。第一个，他奸淫，他损人的清白；第二个，他遮罪，使一个义人死亡。义人是谁呢？乌利亚，乌利亚是个赫人呐、啊。赫人是当时候以色列为敌的这些当地的土著，他弃暗投明来投靠大卫，而成为他的勇士，而就是极为正直。他的元帅跟他的同伴们在打仗，他不敢回家跟他太太睡觉。这种这么正直的一个人，最后他把他给杀了，因为他遮盖自己的罪。你看多少时候我们犯罪的最危险事情说，我们的犯罪，我们还爱面子，我们不想再去透露出来，因为我们面子一丢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做不到。我这个王这做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做王呢？老是想这个事情，你都做不了上帝的百姓了，你还管不管做王？可是我们放不下这个东西，大卫就是放不下。所以他的罪为什么会一样接着一样呢？其实他里面就是私欲，私欲里面背后就是个自我，所以他就不断的一个罪加上一个罪，而且呢，他引起别人犯罪。那个是谁？那个人是谁呢？约押。约押打仗就打仗呗，他就找了共犯。这个是我性格靠。请问约押的结局好不好？其实一点不好。大卫死了以后呢，就告诉这个所罗门说。两个人，你不能让他白手苍苍下到死掉的。一个就是约押，他杀了亚尼尔，他杀了2个元帅，对不对？啊，亚比塞、亚尼尔，你不能给他好。结果所罗门就想尽办法把那个约押给杀了，又要跑到那个祭坛的旁边抓着脚，他抓着脚也要杀，抓下来给杀了。一个就是示每，所以你不要以为他这个好结局，他结局不好，他有个共犯。而且呢，他清偿罪过，清偿罪过什么意思呢？先是拿单给你讲，你做的这个事情，使上帝受到攻击，受到仇敌的攻击，但是刀剑不会离你的家。所以大卫他的儿子当中，他死了3个儿子，应该讲4个也可以，讲3个儿子啊，一个就是暗奈，因为约押一生的犯错的里面，犯了什么错？犯了奸淫，对不对？犯了杀人，对不对？还有一次犯错是数典民数，结果他3个儿子怎么死的？暗奈就是奸淫死掉的，亚沙龙就是追杀大卫死掉的，杀人。亚拿尼亚他的第四个儿子亚拿尼亚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王了，骄傲而死，所以大卫的3个的罪全部影响到他的孩子里面，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多么可怕！那我们以为死，这甚至死来死，就是我自己跟着，不，这个死它有延续性的。他为什么不能禁止暗嫩呢？因为他没有资格教导他。暗嫩给他讲到爸，你也不要讲那么大声。你那个小小阿姨是怎么来的？他没有办法教导他。他怎么教呢？他自己的罪证就在还在皇宫里，他教不了这个事情了。所以你看，一个私欲产生这么多的结果， 结果还有一个人是我们比较读圣经比较不知道的，其实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有个主谋是等于诸葛亮人物，是全国第一军师，那个人叫做什么呀？叫做亚西多佛。是不是应该三更圣经？有人不太认识这个人哈。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好，我们看上部记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找到没有？第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好，第十二节说，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请大卫的谋士基罗。基洛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人来，于是叛逆的声势甚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三节。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一样，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如此。他是第一谋士，你说这个人大卫的谋士怎么会叛变他呢？可是你我同情他，为什么我同情他呢？你要知道他是谁，你就会同情他。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把这个追一下。好，第十一章第三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三节，大卫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那这里面有个奥秘呢。这个以莲哈，我刚是不是讲的大莲？以莲，我刚好像有发讲错。以莲呢，他是谁呢？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的八节开始是讲大卫勇士是哪一些人啊？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三章的第三十四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三十四节，找到没有？都找到了哈。好，师母也找到了，好，很好。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法列基罗人亚西多佛的儿子以莲，有没有？亚西多佛的儿子是谁？以莲，以莲就是拔示巴的父亲。那么我再看第三十九节，赫人乌利亚共三十七人，也就是以乌利亚是以莲的女婿，就是亚西多佛的孙女婿，也就是说，这个拔示巴小的时候，很有可能大卫还抱过他。你们懂这个关系吗？你的孙女婿被你老朋友给奸污了，你杀不杀他？你自己讲。他里面充满了仇恨，所以他怎么给亚撒龙建议呢？他说：“你要让百姓仇恨他吗？”那你呢？就在大卫所做这个平台上面，你跟他兵非同寝，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你不要兵非同寝，那百姓就知道说，哦，现在大卫不会原谅我，就跟他打到底吧。
是啊，他那车有块挖的进，但是我觉得应该，你停车的时候我知道你没有。
所以亚西，亚西多佛呢，他这些主义的背后，你马上可以看见是什么样。因为大卫伤害了他的孙女婿，大卫做这个事情，所以密友就翻脸了，最后百姓受苦，整个百姓选下来，国家分成两队，所以很多百姓出来跟亚撒龙啊，来跟亚撒龙，然后跟大卫作战，后来百姓受苦，死是怎么样？不是只有你的问题，所以一个私欲怀胎，就是这么一个意念。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念，最后展开结果是全国百姓受苦，你要不要小心啊？我是必须看你的牧师了，我可不可以再想？可以啊，可以啊，感谢主哈，可以。所以你说，那牧，你说刘牧师啊，这个太难了。是啊，太难，但是神有应许。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大卫一定觉得他站得稳， 他一定觉得他因为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嘛，神把这么国度赐给我，就是还尽上帝恩典嘛，我应该没问题。所以10章13节说，所以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遇见试探，故为你们所能受的。在你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忍受得住。这个试探是忍受得住的，可他失败了，他完全失败了。这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遭遇试探？会的，当然会遭遇试探了。那你说我遭遇试探了怎么办？怎么处理？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处理？试探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是你会遭遇试探，你试探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圣经有教导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提摩太，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哈，第2章22节，大卫就是这件事情。2章22节，你们找到没有？2章22，他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他说。对于私欲，你的作战的方式是什么？只有一招，叫做逃。你不要去遇见说，我不怕，我到酒吧也没问题，我已经祷告了，神必与我同在哈。我告诉你，马上就跌了，不行的。你就是一个东西，你就是要逃，你就是不要去，因为你打你胜得了吗？你不该去的地方，你就不要去，你就逃。所以我说我逃的有点是不是过分，我不太知道。我哪一天跟师母还是跟谁在讲的时候，我说我呢，很不会做人啊，我人也很，我说我呢，我曾经在教会里面颁布一张单子，叫做圣徒服事十诫，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弟兄跟姊妹不能单独去祷告。除非是你太太，而且我自己呢，我的车子不坐别的女人，除了我太太还有我女儿，不然就是你快病死了，我会送到医院，那也可以看。那我就是，所以我对女孩子也不太讲话，除非是大庭广众，我不在房间里面跟女孩子，哎呀，我陪你祷告，姊妹，我知道你的苦啊，那就是，所以辅导一定跟谁呢？师母要在，师母不在，那不服了。因为越扶越倒哈，可能他倒我也倒哈，那算了呗，没把握不干，所以逃避。那为什么逃避是个好事呢？我上次大概跟你们讲过这事情，我讲说有一个飞行员哈，他的飞机需要做维修啊，维修，那么就开到这个维修厂就去啦。那么他就讲说，哎，我最近这个飞机哈有点杂音啊。那个机械师说：“当然有灾难，你是该维修，你不维修哪有？不然还维修什么？没有问题，一个礼拜，可能慢一点，2个礼拜，我会通知你，你就来拿飞机，一定保证很好的。”啊，好好好，他走了嘛哈，就打听，就通知他了，说他的，说你的车，你那个维修好了，你来开吧。那么他就去了，他说你试开。没问题的，很好，该换的换的，该做都做，没有问题。还讲的说你那个杂音可能是什么，还说一大堆理由。他说：“那我做什么？”他说：“你是是非啊，有问题。”他说：“我是非摔下来，我死了谁告你啊？”他说：“你要怎么办？”他说：“你真的修得很好。”他说：“你跟我飞，要死一起死哈。”他说：“那谁怕谁？”他把这个手套一丢，两个上了飞机了，就飞了。很顺啊，在空中的绕，这个机械自己讲话了，哎，这是什么声音啊？那飞行员说，这个声音就是这个音啊，就就就就就就就就这个声音啊，哎，他说这个好像不是机械声音啊，他说那是什么声音？哎，会不会是老鼠啊？老鼠啊，老鼠赶快下去，不不不不下去，不，再飞再飞，往高处飞，结果他这飞行也没办法，他是高速飞，他就往这高速飞了，又绕绕绕，哎，怎么还有呢？他说再高再高，他说还能高吗？那不能高了，那怎么办？他没气儿了，他知道啊，你有没有飞行衣？他有，副驾驶的给我两个带那个飞行衣，就套上了以后，用那个 communication 脱空，他往上飞，再往上飞，就上面又飞了一些时间以后， 那个机器人下命令了，好，下去了。一下去了以后呢，啊，修好了，走吧。他说：“你可简单了，你走吧，下次我摔死是我啊。”他说：“你要怎么办？是老鼠吗？啊，有可能呢。只问你，活着见鼠，死的见尸，你不给找出来，我今天我不走。”啊，他叹口气，哈哈哈，他就去东翻西翻的过来一伙人呢，好一阵子以后，发出两只死老鼠出来，就是这个，对不对？哎，怎么死了？你问我问你怎么死了？往上飞嘛，你老鼠在你的大飞机里面，你抓得到吗？你的手那么大吗？抓不到的，往上飞它就死了嘛。所以树林里面有老鼠，你怎么让它死？你是每天跪在那里抓抓，每次有个错的思想就用挣扎自己哈。啊！打自己嘴巴，我不该，我不该，我怎么想法？我没有属神，又在打你，没用的啦，越打越厉害哈！你不如往上飞，忘了他吧。常常找詹姆斯，找纯真，找敬忠去祷告哈。你祷告完了以后呢，突然之间看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样？哎，你他变了一个人。你最近你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啊。哎，你变了一个人哦，我好的快，当然是好啦。你以前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反应？现在完全没有，有吗？为什么？因为老鼠死了呗。为什么老鼠死？因为你往上飞嘛。这是你得胜的秘诀。你要专门对付你的罪，你对付得了吗？我问你，我的经验是对付不了那个罪，你越想越它就越深。越想越深，你忘了他，有一天他就自然像个锁链一样从身上当中就完全脱落了。继续的爱主，好，乌利亚事件第二件，圣经又有讲到个乌利亚事件，列王记上第16章，我们看一下这个乌利亚也是很特别的，这个乌利亚是个祭司，是个祭司，列王记上第16章。列王记上第16章，这个乌利亚也很特别，不是第二章，历代志，好，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历代志下的第29章。历代志上第29章，我们看一下第28章，找到没有？第22节开始，这亚哈斯王在危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所以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的以色列败亡，亚哈斯呢，将神殿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却封锁耶和华的殿门，在耶路撒冷各处拐角处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好，这边讲到有一个王呢，他去建造了一个丘坛。结果你知道这个亚哈斯王是谁吗？你们记不记得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以马内利。历代志下第16章，历代志下，我等下再看那一段。我们先把亚哈斯王介绍一下。这亚哈斯王呢，就是以赛亚来跟他讲以马内利那一个，是用了很多篇幅记载的人。这个人呢，他靠亚述王就怎么样，要去打仗。结果他靠了亚述王以后，出了什么事情？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16章。历代志下第16章。 找到了哈，我们看一下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说提格拉毕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结果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皇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好，出了一件事情，我们看这样第十节。第十节，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毕列瑟，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立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献祭。烧燔祭、素祭、烧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第14节，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亚哈王的所吩咐的办了。结果17节说，亚哈王打掉了盆座四围镶着金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让铜海从沱海的铜流上搬下来，放在铺石的地上。然后又因亚述王缘故，将耶和华殿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到围绕耶和华的殿，哇！把耶和华的殿怎么样？整个改掉了。其中有一个帮手是谁？祭司乌利亚。那你读到这里，你一定会觉得这个祭司这个很差了啦哈，那你就搞错了。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看这乌利亚是乌，这乌利亚是何许？祭司乌利亚是怎样一个人物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跟以马内利有关系的啊，第八章第一节，你们找到没有？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然后第二节说什么？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请问他是不是诚实人？圣经他说他是诚实人，你不能说他不诚实啊。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两个极端，他是诚实人，对不对？可是这个诚实人遭受压力的时候，他马上靠边，他没有办法为神站立得住。这种人圣经还蛮多的，有一个人叫做亚伦。请问亚伦这人好不好？好，神还说让你要做摩西的口舌，对不对？帮他发言。可是亚伦呢，压力一来马上转向。摩西上了3、4天没下来，百姓说：“这个摩西呢，不知道当面不怎么办呢？你要给我们造个金牛犊，他做不做？”群众压力，刚刚是皇帝压力，现在群众压力来了。亚伦马上转向：“你们竟然为耶和华守节拖时间你们把你的金环丢给我他就帮他做个牛犊。摩西下山了，这下惨了。他整个摩西解释说：“我把这个金环丢在火里面，牛犊就自己出来了，有没有？”牛犊就自己跑出来了，你相信他吗？就是典型服侍人的、服侍主的人的警戒。他是个祭司，他的责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应该像列王历代志下第26章，当乌西亚王他想要去圣殿去烧香的时候，那么圣经就讲说，那时候那个。祭司， 祭司亚撒利亚率领八十个勇敢的祭司去阻挡那个王，有没有？历代志下第26章，我们看一下，26章第16节，历代志下26章16节。好，找到了哈，26章第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行事乖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那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而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并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堂旁众祭司的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21节说，乌西亚长大麻风，直到十日，因此他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殿隔绝。有没有？这是本来是祭司的责任，你应该去警戒他的。现在王有压力，你马上妥协。请问，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看得到吗？满满都是，我告诉你，满满都是。长老执事就是老板，给你薪水了呗。你不向他靠拢，你3年任期一到，叫你走路。手无缚鸡之力，学文不成，学武也不成。你想到饭碗，想到孩子读大学，你就可能你要妥协了。然后说是他要的，我只是奉命行事。请问你奉命行事，你会不会有罪？那你说我阻挡会怎么样？阻挡就死呗。你知道圣经有一个祭司就这样死掉的，那个叫做撒加利亚。约阿斯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做不对的，就耶阿士就怎么样，就把他给杀了。就他说耶和华必纪念这事，所以耶稣举了从亚伯的血到撒加利的血控告你们，有没有？就是那一位。这不是本来祭司的责任，可是他忙着妥协。乌利亚的事件，那我们有很大的警戒，尤其我们这些做神仆人的人。那你说你会不会受苦？你站立会不会受苦？会。那我说，其实受苦的祭司受苦的还是小事，最苦的都是谁呢？都是先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其实先知是最苦的，对不对？耶利米书16章说，叫他不能结婚，就耶利米守了一生的单身，对不对？以西结说你的太太要死，就他太太就死了，对不对？以赛亚说你要生儿子，他的非生不可，他也生了。何西阿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他也娶了。然后告诉米盖亚的时候，人家就打他的嘴巴，对不对？他给亚哈说你屈居的时候你们战死，亚哈说把他关起来，等到我回来的时候跟他算账，就亚哈死了。你再数下去，我说在耶罗波安的时候，有个老先知，神不给讲说你不能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就他被骗回去了。结果呢，他被狮子咬死了。圣经的里面祭司还有好处，先知没有一个有好处的。请问，三个受膏者，君王、祭司、先知，哪一个命最苦？先知啊。可是耶稣说你们修先知的坟墓，有没有说你们修祭司的坟墓？哎，没有呗，没有啊。所以这个圣经又出现一个假先知，那个名字刚好也叫做乌利亚。所以我们刚讲的君王，我们刚讲的祭司，现在我们讲先知，好不好？我们看耶利米书第26章，耶利米书第26章，我们看见这个人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同意上帝所有的信息，可是他不准备为信息，他所宣讲的信息付上任何的代价。耶利米书第26章 好，二十六章我们看耶利米讲的一些话，第四节。啊，神给耶利米说，耶利米就说了第四节二十六章四节，他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第七节说，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话，祭司们、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他说这话，还有一个人帮他说话的是谁？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六章二十节，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和华一切的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二十一节。约雅敬王和他的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乌利亚的话，王就想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伯的儿子以利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把他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墓地。这是另外假先知，他的信息对不对？信息是对的，但是他是假负担，真信息假负担。你知道我们这些讲道的人，我们应该为我们每个信息付上代价。我知道我讲这信息，可能有人会攻击我，但是我只保证一件事情，这些话是从上帝来的，我也准备接受攻击。你明白我的？我想你们张牧师也是如此。假如我都给你们说好听的话，那我取悦你们，我到底是不是神的仆人？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们若只什么样，取悦于人，不取悦于神，我就不是耶和华的仆人了。”话好不好听，那是你怎么听。但是我必须讲上帝的话语，结局呢，我不能控制。所以耶利米就讲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回来看耶利米第二十六章，他怎么讲呢？第十四节，二十六章十七，耶利米说了：“他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那就这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知道，若把我治死，就是无辜的血归到你们，归到你们和这城，并且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他准备死了，就耶利米死了没有？他没死，因为二十四节，16节说，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怎么样？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就是谁要把他弄死？是祭司和先知给他弄死，这同行相讥呀！耶和华为什么向你说话不跟我说话呢？你说的话跟我话不一样。那到底是怎么样？你是真牌货，我是假牌货咯？那是职业竞争。那你开玩笑，以后我就别混了哈，跪拜弄死不可。他是说，那你要杀我就杀呗。不过你要知道，耶和华真的告诉我嘛，所以百姓就保护他。所以圣经二十四节说，那个撒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结果真先知神就保守了，假先知真信息就被杀了。重要之其中有一句话丢在平民的坟墓里面是什么意思？因为当以色列以后的世代修先知坟墓的时候，请问这个乌利亚在不在里面？就不在里面了，不被纪念的意思。这个乌利亚事实上是真信息，假先知真信息，他是假负担的，因为他想求民，他同意。先知讲的话，可是他不准备为他的信息付上任何代价。小心啊，他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私欲是什么样？Visibility，求名，要人家尊敬他。先知讲的，他是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OK，哎呀，我今天讲乌利亚的几个乌利亚的信息， 是因为不是太多人注意到圣经的乌利亚，太可惜了。里面跟君王有关的，里面跟祭司有关的，里面跟先知有关的，其实都跟我们有关的，因为我们是君主的祭司嘛，而且是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嘛。请问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里面讲了哪件事情？君王、祭司、先知，那个，所以乌利亚是谁？小心，那就是讲我们呐、啊！不要以为这是天外天的事情，不是。他就告诉你，你就是君王，你就是先知，你就是祭司，你不要像怎么样？君王所做的事情，杀了义人乌利亚，你有权柄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小心啊！你把义人给杀了，你是个祭司。你虽然是个好人，那你敢为神站立吗？你是个先知，你传的是个真信息，你有正负担吗？他就这样，我的信息是这样。可这些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私欲，私欲怀胎就生出什么样？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死不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把一切都搞翻了，把教会搞乱了，把神国、神的羞辱全都带进来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这个跟雅各书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说，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人就与神隔绝了。对不起，我太长了，我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看到今日众教会，看到神的国度，主啊，我们不得不承认，主啊，我们已经离开你的面，我们不再在乎你的感觉，我们不认识圣经，我们也存心不遵从圣经。只要圣经跟我们有一点不相配的，我们就说圣经不要查圣经，那个没有用。你可以这样说，我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却没有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说，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唯一的准则，主啊，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的前面，因为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用你的道炼净我们，用你的道像两刃的利剑，把我们心意全部赤裸剖开。主啊，我们要束缚在你的权柄底下，束缚在你的恩慈的圣洁的底下。主啊，复兴我们，对付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时代里面可以勇敢的站立，好像明光照耀，好像在你面前，你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说，让我们把那光的生命跟盐的生命整个彰显出来，使你的荣美被看见，让世人归向你。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